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参议员提议促美国和台湾双边多边军演。正在美国访问的前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与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会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北京连线，官员指响水爆炸事故进入善后阶段，村民称集体要求搬迁，有多人被抓。接下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带血的 GDP， 响水大爆炸留下哪些警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中国和加拿大继续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事件较力之际，中国再次向加拿大对中国的油菜籽出口进行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表示，中国停止加拿大企业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措施呢，是正常的检疫安全防范，科学合理，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国际惯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举动对加拿大价值20亿美元的对中国油菜籽出口是严重打击，被广泛认为是对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去年12月1号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并启动引渡程序的报复。美国国务院继续就西藏问题发表看法，称西藏人民缺乏真正的自治，人权不断恶化。在北京，中国当局星期三发表《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把许多西藏人所称的1959年中国血腥镇压西藏起义称作是民主改革，但没有解释如何让西藏自治区享有自治，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旅行。去年12月19号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的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院每年就此向国会递交报告。根据这一法律呢，涉及和参与这项限制性措施的中国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前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与两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和莫乃光呢，星期二在华盛顿会见了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陈方安生说，佩洛西在会面当中表达出极度关注香港的境况，并着重关注民主和人权在香港落实的情况。陈方安生说，与会双方都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继续受到削弱，因为北京越来越多地干预香港的内部管制。陈方安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现届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在多个层面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北京注意到香港泛民人士访问华盛顿并表达不满。美国参议院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二提出议案，谋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星期二提出的2019年台湾保障法案要求国务院的对台关系指针应以深化和拓展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为目的，还要求国防部努力让台湾参加双边和多边的军事演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参议院的这项法案，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无疑会令北京感到不快。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各政府部门采取措施预防和应对美国可能遭受电磁脉冲的袭击。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下达应对电磁脉冲袭击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7月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称，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都把发动电磁脉冲袭击作为一项新的作战模式。防务专家说，以经济实力、国防预算以及称雄世界的意图来看，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电磁脉冲威胁。中共中纪委决定开除孟宏伟的党籍，中国国监委决定开除孟宏伟的公职，中国当局还决定孟宏伟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宏伟是中国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 也是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018年9月底，孟宏伟呢从法国返回北京之后失踪，后来被中国当局证实涉嫌违法接受调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孟宏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中央八项规定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维权女律师王宇3月27号晚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面被警察上了背铐之后押上警车带走。维权人士唐志顺目击了警方检查王宇身份证和将他带走的全过程。3月21号发生的中国江苏化工厂爆炸事故已经7天了，现场这个救援呢和受爆炸殃及的当地民众的安置工作进展如何？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好的，我们这样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江苏盐城化工园区发生爆炸的这个最新进展。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江苏盐城化工工业园区发生的这次爆炸事故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叶冰。
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今天是响水321化工厂爆炸事件的头七，当地官方为遇难者组织了悼念活动。官方通报的悼念者中呢，只有救难人员、消防人员和武警部队等等，但是没有提到遇难者家属有没有参加悼念活动。根据官方前天的通报，爆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8人。关于这次化工厂爆炸的伤亡人数呢，今天官方没有公布更新的数据。官方宣布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周边学校全部复课。官方还发布消息称，官方对所有已经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家庭实行1:1服务，进行安抚、赔偿等工作。部分遇难者家属已经签了协议。比如说啊，盐城市委宣传部的微博盐城发布称，受伤人员在各大医院救治以后呢，大部分患者病情明显好转，情绪稳定。有的轻伤患者正陆续出院，部分重症患者呢也先后转入普通病房。通报还说，事故现场下风向空气质量均达标。水的质量方面呢，厂区排污口下游3公里，灌河入海口2个点位，到今天下午6点呢持续达标。 盐城市委宣传部的赵处长和响水县外宣办的尤先生今天都接到了我们的这个采访咨询电话。目前呢他们说没有外媒到当地去采访，内媒很多啊，而且吃住呢都比较紧张。有关情况呢他们说啊都在盐城发布上这个微博上，盐城市委宣传部赵处长跟我们这个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采访，下面请听录音。
空气和水啊现在符合安全的标准吗？
你看那个发布上都有的，每一天的这个工资就是数据啊，跟那个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它就是标准这块它都有表示的。
当地民众的情绪怎么样呢？
情绪很好啊，他基本上这个按抚摸个相关的都在这个吃头地境来听听啊。
王商村的村民在那个要求搬迁呢，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开会啊。
盐城官媒报道说，政府派出施工人员和设备，免费修缮爆炸中受到损害的这个房屋，为他们安装门窗。对于严重损毁的房屋呢，将拆除并予以给对群众呢予以安置。许波，
好的。那么当地民众啊，对于这一场啊造成严重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爆炸，以及对于当地救援安置这个措施，有没有什么新的反应？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了吗？情绪是不是稳定呢？叶冰，
这次爆炸呢威力巨大啊，爆炸的这个化工厂周边呢就有居民区和学校。江苏电视台报道说呢，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从当地居民介绍的情况和网上发布的一些视频来看呢，很多房屋受损严重。响水县陈家岗村陈家岗镇啊王商村是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村庄之一。由于房屋严重受损，居民呢集体请愿，这几天都在这个进行这样的请愿活动，要求搬迁。那么这些请愿群众呢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维稳。村民介绍说有人被警察抓走。王商村一位开超市的居民告诉美国之音说，爆炸导致超市的物品被毁，损失呢至少也有50万元人民币。房屋呢出现了裂痕，已经不能住人。他说呢政府也没有提赔偿的事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村民的描述。
房屋现在都是塌了，还有这个都是缝啊，大缝小缝的，洞小洞都有啊。要求搬迁了，不搬迁呢，化工厂也不走，对我们也不搬迁。搬迁这个村里面呢，是上级那个北京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下来管这个事情的吗？管这个事情他现在就说没有我们这个地方，也不赔我们什么。现在这个我们这边就人要去弄了。跟他去闹他那个事情呢，当场我们去了，他也把我们抓起来，都用干警把我们关起来，钱全部是给他弄走了，全部干警那么多干警，我们都上北口人去闹这个事情，闹这个他不理睬我们这个事情的，我们他妈省下都是100多，我们哪一家都省下上百万呢，这个房屋都塌了，不能住了。
关于村民集体请愿要求搬迁这件事，目前呢中国官媒没有在这方面有所报道。陈家岗化工园区的污染问题当地民众是早有怨言。爆炸的工厂呢原来在无锡地区就是在江阴附近啊，据说因为污染问题呢受到当地环保人士吴立红等人的举报之后呢搬迁到响水县。这次事故发生后，这些工厂是否搬迁当地政府还没有提，目前还是未知数。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呢也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居民呢也进行过集体维权，当局同样采取了维稳手段。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带血的 GDP， 响水大爆炸。回来。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江苏省陈家港化工园区爆炸案是继2015年天津港恶性爆炸事件之后又一起重大的安全事故，至今呢已经至少有7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灾难来得并不突然，位于响水县境内的化工园区过去每一两年就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当地官员曾喊出宁愿被毒死也不愿意穷死的口号。那么为什么中国安全事故发生的如此频繁？带血的 GDP 在中国迅猛增长的经济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安全事故又是如何与众不同？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贾平。贾先生你好。
你好。
在安徽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前安徽省检察官沈良庆。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视频人恒河。恒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三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的这个化工园区大爆炸事件呢，震惊了国内外，许多评论人士都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感到突然，那里早晚要出大事。我来请教北京的贾平先生，为什么这样说，您有同感吗？
我想不仅是我有一些同感吧，这可能是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媒体界的朋友们很多人士呢都有类似的同感，大家不感到什么惊讶，但是这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在这个说这些原因之前，我要先说也分享一个数据，就是这个2018年的这个我国这个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的这个数据。这个我们看到同比过去五年呢，实际上它这个数据是比较波动的，大概2013年到2015年期间化工事故呢实际上是下降了的。这个同比呢它这个从142起下降到了2015年的97起，但是2016到2018年呢它又开始上升。2016到2018年之间本身是下降的，它大概在226起下降到176起，那死亡人数是234的下降到了223人。但是这个2018年的特大事故还是出现了的。这个本次事故当中的这个江苏呢，实际上它一直是在这个就是前几年它一直是比较大重大事故的发生，因为它化工产业比较多。之所以大家不感到奇怪，很大程度有这样一些原因，一个是这两年的这个2018年以前的外部的环境趋紧，大家的心态就比较紧张，是吧？就贸易战啊各方面这样问题。第二个是国内内部啊，这个从领导人到各阶层人士都在这个讨论这个灰犀牛的问题，这就我们经常有所耳闻，但他在心里是有一定的准备的，心情比较紧张，那么内外都有压力。第三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各地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治理失灵的这样一种状况，它情况也是频出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猪瘟事件啊，疫苗事件啊，各方面这样的事件，包括 P2P 啊金融界啊这个企业下岗啊，各方面的这个危机都是存在的，跟治理失灵有很大的关系。像化工产业，像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响水，它有很大的历史负担。你看到这个图片上，它这个响水的这些化工厂，有数十家化工厂、化工企业，它都是在军区和水源的边上，并不是在下风口。并不那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肯定是到当年的时候一些决策啊，就征地啊、大干快上啊这些就上，这有历史的负担。那我们第四点我要讲的，它有一个就是代理和被代理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普遍都已经有所感觉，就是代理关系失灵。那这里面就存在，首先就我们讲一个信息传递的事，这跟宣传有关系。你看，2017年有所谓的响水的经验，2011年还抓这个举报人，就今年开始我们开始要说一些这个更公开一些，稍微转变一些。那我们又看不仅看到信息失灵，我们还看到参与的不足，像这个民间组织，尤其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声音是不足的。反正我们也看到，这管理上，就尤其是安全生产管理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一个化工和石化行业，它这个缺乏细化，它比较粗放，
嗯，
那我们也看到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它这个目前的这种安全审查的检查的形式流于形式，它是高度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有固化的趋势，而缺乏一种专业化的一种介入，就是这个 protocol 就是很细节的操作规程，我们没有看到，就这都很简单粗俗，这些呢导致了人们在心里是这样的，对此我想很难说的可以认为你们政府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当这样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人们显然也不会感到特别的奇怪，虽然人们会感到就很难过，是吧？这个反应是很比较激烈的，但是并不会感到，因为有心理准备。
好的，那么安全事故隐患呢？不仅仅是江苏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天津港大爆炸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的那次恶性事件呢，也就是几年前的事儿，因渐未远。我来请教这个安徽的沈良庆先生啊，您感觉有多少天津港和响水化工园区一样的这个定时炸弹还埋在中国的城市中，以及呢人口稠密区呢？沈先生，
这个具体的数据呢？我没有，
嗯，
但是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就是类似这样像天津港大爆炸这样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些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它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制度性的缺失，因为很多安全生产事故都存在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失误问题，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权力腐败问题。大家都知道安全生产它是有成本的，政府和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减少人身和财产损失，提高安全系数，那么它要加大相应的成本，降低利润率。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比方说像响水县发生的这些事故，它刚才报道中也说到了，就是它有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工厂，对吧？这对地方政府来讲呢，他如果因为环保或者是安全评估方面的因素不让一个企业到本地来投资开发，或者是迫使本地已有的企业搬离，那就意味着地方的经济 GDP 它会减少，财税会流失，它必然要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都难免会滥权腐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政府有政府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利益，这样他就缺少这个提高安全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减少财税收入的这么一种激励。我想，安全生产缺乏监督的原因呢，大致的呢，可能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企业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舆论层面的问题。
嗯，
从政府层面来讲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集权国家，中国政府本身它并非民选的责任政府，它不需要对选民负责。
嗯，
官员的眼睛都是朝上看的，他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我 GDP 上去了，经济发展了，我就有政绩了。因此，他不可能把地方民众和企业员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从企业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知道中国也不存在这个独立的工会。官方的工会呢，它不仅是个摆设，甚至还有副作用。实际上，它代表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打压劳工的这么一个维稳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有效地去监督企业的这个安全生产问题。第三个，就是舆论层面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信息不能自由流通。所有的媒体都是官方的宣传工具，互联网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局域网，所有的信息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它会过滤掉任何政府不希望民众看到的信息，因此也就不存在舆论监督，这样几个方面的这个监督都不存在，那么民众针对环保安全生产问题如果表达任何不满的话，如果传播了一些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信息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遭到维稳打压。
嗯，
像我本人在2015年8月，就是8.12天津港大爆炸那起特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就因为仅仅在特特上转发了一条海外媒体关于伤亡数字的报道，仅仅是转发，没有加任何评论，结果就因此 被警方捏造一个造谣，因为他跟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不那么一致，然后就给你来个行政拘留，甚至有一些可能打压的更严厉一点的，甚至在伊万也有，就是因此被因为传播相关信息而被刑事拘留，甚至被判刑的也不是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在中国呢发生这种特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呢，已经变得很正常了。
好的，那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遭遇。那么中国的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呢，实际上国际上啊早有诟病。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沈先生讲了三点，其实我讲这个呢就跟这个舆论有关系，就是第三点。讲到这个国际上早有诟病呢，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这里面的问题了。因为首先像这种安全事故啊所出现的重大灾难，他第一个不满意的应该是当地的民众，第二个应该是中国的舆论，然后才是国际上的舆论。因为国际上的舆论相对来说的话，他第一个他不能到现场，第二个呢是他和这个事故这些当事人都隔得比较远一些，所以轮到他们来发声的时候，那就说明真正应该发声的人的声音没有了。所以在响水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很明确的就是当年有一个响水经验，这个事情呢最近被重新挖出来了，就是说2007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爆炸，而且是同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发生爆炸。后来呢就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怎么样去围堵这个说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整个一套经验。这个经验呢当然这个网上都已经公布了，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用各种方式，用这个威胁或者是利诱或者甚至色诱的各种方式去对这些记者让他们要就是不要来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按照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报道去报道。这个呢其实不奇怪，就是说当重大灾难发生以后的一个舆论的正面引导和这个网络的控制，这次各地都有经验。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响水这个地方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连续发生重大事件，而且呢他们把它总结经验，而这个总结出来经验呢又被曝光了，是这个原因。你要到各地宣传部门去找出过事故的地方，我想每个地方都有同样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比如说为什么说要把这个中国大陆媒体其实是应该是澎湃新闻社的还是哪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就是无人机去拍摄，结果呢这个无人机就掉下来了，好像是受了干扰掉下来。为什么不让他拍？因为官方媒体怎么报道都比不上一个这个空拍的照片。空拍照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个爆炸的范围，这个建筑物损伤的情况，同时就可以推断出当时在这些建筑物里面工作的工人有多少可能伤亡。这一系列东西就使中共官方的这个新闻控制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就是说他不能够用这些，就是不能让外界的，就是哪怕是官方紧密控制住的这个核实媒体的记者去采访到东西以后报道出来，不经过他们审查报道出来。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之所以让西方媒体西方去诟病中国的安全生产问题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在中国没有民众监督的情况下，也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只能借助外媒来报道这些事情。
好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个恶性安全事故屡屡发生，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我首先来请教贾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人口太多，是经济发展太快，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贾先生。
我想是兼而有之吧。刚才两位先生两位嘉宾呢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个利益驱动的问题，那么有一些治理失灵的问题，我们都做了一些探讨。我把它分为那么几个原因，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恶性的事故啊频发或者屡发这样一些问题。我也强调的是，这个发就有一定比例的事故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呢，我们不去应对它，我们主动的去或者采取这种有效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它，这是更为可怕。那我们把它分为几个部分，一个就是政治站位、政治意识。这三点，我们的国家是威权主义的政府，威权主义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资源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治家们，就政府官员们，应该有担当，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要
担当起为民的这个服务的一个责任。第二呢，我觉得要有一个这个光有意识不行，很多的意识大会小会就是开，你看这个小水这个事件，很多会头一天还在开会，下午就到了，说第二天就到了，这个你光开会不行，因为开会它固化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他把这个开会留痕迹，这个什么登记啊，或搞注册啊，或填写一些报表啊，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本体，而忽略安全生产其实才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在治理上下功夫，这个治理上呢，这个很细，就像一个 CEO 要管企业，找一个管一个，你要把条条都捋顺，所以在捋顺要上下级的关系、信息的渠道，对，那么你整个的这样安全生产的这样一种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体制和政策规范，都要方方面面的管理好，这个非常清楚的规则。
嗯，
我们现在来看还是很粗糙的。
嗯，
同时呢，我们还要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刚才两位先生也提到了，一个是多元参与的问题，我们缺少多元参与。尤其像响水当地的农民、当地的居民，他实际上是离这些危险最近的人，受影响利益本身影响最大的这些群体，他最有发言权，他可能会先知道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些人的声音征地的时候，问了他们的意见没有？如果有污染的话，他们怎么有表达的渠道？他们会不会平时就听说一些事情？是吧？因为你在庙堂之远，或者是你就是在这个厂子里，或者是个地方官员，你很难听说你隔壁的事情的，你能听过来，只有炸了以后你才知道。
嗯，
因为你不可能天天竖个耳朵听，往往是老百姓或者旁边的这些人，这民间的人士他知道的更多。但是如果你把这条渠道给他堵塞了，那因为利益机制的这样或者某种交换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你的重大的信息源就没有了。
嗯，
它的利益主体的缺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宣传稿，我们的这个媒体，我们媒体的言论是不能够去自由的去报道的一件事情，那受到了压制。比如说这以前还有响水经验，咱要对付一下这个色诱记者之类的事情，你现在网上都刊登出来，那你这样的话，那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如果你的中枢神经是吧，你身体有毛病，你的中枢神经需要，因为腿有一些疼痛，那个疼痛呢是通过这个生物电要传导到你的中枢神经那里去。你现在做法是老是在那个腿上打一针麻药，那你就不会，你中枢神经不会知道这个事情了。长此以往，你就不打了以后，你也不一定会有那个反应，你机体也容易就要依赖了，是吧？你就会出现你会很多的负面反应。
嗯，
所以这个现在来看呢，我们还缺少一个什么？我们还缺少一个良好的奖惩的惩戒机制，也就是整个一个法律一个政策的制度。我们的立法要修订，
嗯，
我们的相关的政策要进一步的完善，还有我们的具体的操作规程，按行业的、按地域的这些具体的操作规程的 protocol， 这些都是不清楚的。我们的救援机制、应急机制需要高度的专业化，我们的培训体系要重新建立起来。我们今天看来呢，可能我们都是缺的。
好的，
那你想，那么不频发，我觉得频发也是一个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
好的，那么事故频发，这里边就肯定呢有政府这个管制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政府管理不严格，官僚主义严重？据我所知呢，中国政府对于安全事故中造成死人的这个问题控制的是极为严厉的，一些地方官员呢甚至因为怕因此丢官或者承担刑事责任，不惜铤而走险，他们谎报或者瞒报这个死亡人数。那么说明中共的监管或者这个责任制度还是蛮严厉的。但是我来请教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我的这个观点，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它的监管啊，应该说很多制度它都有，而且规定的处罚也是比较严厉的。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些规定本身呢，实际上就带有推卸责任的性质，都是自上而下的推卸责任。包括每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一发生，包括一些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也是这样的，都是上面那个中央领导如何拍桌子，对吧？它这种拍桌子实际上呢，就是权力和正义自上而下，这个责任是自下而上，板子总是下面挨。实际上呢，根本问题呢，还是刚才我们大家谈到的那样两个方面的，大体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民选政府，它可以不负责任。
嗯，
实际上它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再有一个呢，就是缺乏监督。比方说就像类似的那种，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可以 不惜一切代价那种说法，对吧？带血的 GDP， 就是说我们宁愿要被毒死，我们要生活经济能够发展，日子过得好一点。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就非常的无耻。它是对生命的漠视或者人权的侵犯，侵犯了人们的这个生命权、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当然，我们不否认，在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这三者之间需要平衡，这个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它也同样要做这种平衡，对吧？但是这种平衡是在公共选择的基础上做适当平衡，但是对于一个集权专制国家来讲，它就可以不考虑这个环境和安全问题，可以片面地追求发展，那么它四股平八就很正常。你在规定的眼里呢，最终所谓的处罚很严厉这种要求呢，实际上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像瞒报信息。这个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我总是封锁，想办法维稳去封锁消息，封锁消息呢，那死亡人数也减少了，甚至事故就没发生了。有些煤矿事故，它有时候它就没发生了。结果就造成这样一个结局。所以实际上你那个规定本身就流于形式，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它得不到执行了，它。没有监督支援，他怎么可能得到执行呢？
好，那么海外呀、有一位这个专栏作家，他叫邓玉文，他最近呢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响水爆炸》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失败的样本这样一篇文章，他把这一次恶性事故就归咎为中共的各级管理体制。我来请教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把各级管理体制作为这个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的话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的。因为各级官员呢都是在执行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就是这个政策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嘛，计划经济，它就自上而下的，所以各级政府无非是在完成这样的任务。那关键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呢？就说你要这个 GDP 要上去，又要把这个环境污染治理好，又要让民众参与，这是互相矛盾的，是互相对立的，根本就不可能融合在一起。那你要是这个要 GDP 上去的话，又是这个非生产成本，就是腐败成本又非常高，所以相当一部分利润呢要被这个政府机构和各级官员分享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在成本上降低。这成本降低的话呢，就往往就降低在这个工资上啊，或者是这个保险上啊，福利上啊，还有呢就是在安全上。所以说中共这个制定的这个发展政策哈、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呢，最近几十年的这个高速度的发展本身也是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是在事先规定下一年的 GDP 增长要达到百分之几的，人家只能说用经济的方式，这个用这个就是经济规律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但它不会制定一个规则。而中共呢，它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现在到保八，八保不住了，现在保六，就是用这种方式事先规定，那就牵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样子的发展呢，实际上它有几个这个代价，首先是人权代价，然后呢是环境代价，然后是资源代价，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道德代价。那么这几个呢是相互相成的，它没有这些代价，它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发展生产呢？那就是中共自己，它过去四十年一直是用经济发展来替代它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古代是政权神授，在现代呢是政权民授，就是选票，它既不承认神授也不承认民授，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说毛泽东搞了一个继续革命来作为替代品，那到了这个继续革命失败以后怎么办呢？就用经济发展来作为替代品，所以这就变成了他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了。所以一定要用非常高速度的这个 GDP， 本来说你说拿出这么高速的发展，拿出一部分来搞安全行不行呢？不行，他必须保持这么大的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所以说这个安全生产其实包括了几个方面，这既有环境的代价，也有这个人权的代价。就刚才说人权代价，这就是人权代价。也就是说你看这么多人在这场爆炸当中丧生了，其实在这之前呢，这些企业在周围都有一些污染的情况，所以民间抱怨是很大的，不是说没有，他天天有抱怨很大，但这个声音听不到，是故意不听到，而且他没有办法听，因为他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发展的过程，从地方官员来说的话，他只是为了保自己乌纱帽，所以说他为什么对这个就是这个预防不感兴趣呢？是预防花了钱还讨不到好，你花了钱 GDP 上不去，而预防的效果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不出事故是没有人能看见的，事故出了才能看见。所以官员更多的是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去怎么做呢？就是一旦事故出来以后，封锁真正的消息，还有一个呢，把坏事转变为好事，怎么救灾啊，怎么把党的关怀送给民众啊，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成本低，但是呢效果往往更好，如果处理得好的话还有升迁的可能性。因为其实瞒报并就是瞒报死亡人数啊并不冒风险，因为上面也希望你报个低一点的，只是说他不来编这个数字，你来编而已，让底下来编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好的，那么 GDP 政绩呢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在讨论下面讨论 GDP 政绩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抓紧时间选读一些这个网评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中讨论啊。首先是家乡有狗找我麻烦，家乡有狗找我麻烦，我们这位网民他说，中国特色的畸形的政治生态使得中国呢是党管一切，其中也包括党管安检部门，这些安检部门的官员呢，安监部门的官员呢，选拔自那些对党忠诚者，而不是熟悉化工、建筑、机械等工程类专业的人才，这就使得中国一方面大量工程类人才缺乏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呢，在需要工程类人才的安监部门却充斥着大量滥竽充数者，外行指挥内行是中共不忘的蠢心，党管一切是中共牢记的使命，这就造就了中国安监部门的无能、生产事故频发的原罪。午夜星空 SZ 他说，都说啊，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可是中国的经济机制里最缺失的就是法治，一味追求 GDP， 结果呢就导致乱象丛生，民不聊生，发展壮大国家实力并不错，错的是违反发展规律，贪大求快，牺牲全体国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环境，如果以这个为代价未免太沉重了。一位叫 BQLQ3 这位网友说一党专政好，他说效率高，至于工业事故主要原因呢，不是出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上，而是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底子薄，工业落后，开始起步发展，经济三十年发展到今天，经济体量大快速发展，必然会出现社会各领域生产安全机制跟不上发展步伐，导致工业事故，这是经济底子薄短期大体量发展必然会出现很多工业事故，与政治体制无关。回到我们的讨论GDP 政绩，我们看看跟这个政治有没有关系。这个 GDP 政绩呢，显然是导致中国许多地方盲目上项目，忽视这个安全和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刚才我们的专家和网友都谈到了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如果从制度上来探讨这些事故的原因呢，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中国政府是一个单向垄断公共权力，这个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而社会、宗教等其他组织仅仅是政府的附庸。如果政府片面强调这个 GDP 政绩，那么环境恶化、事故频发等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来请教贾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GDP 政绩？它是安全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我想呢，在目前的这个经济多年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或者以 GDP 为主导的这样一种发展的框架呀，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这个叫 dark side， 就是黑暗的这一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或者说一直不去就选择性的不去看，比如说健康、卫生、环境、土地污染啊、食品安全这个人的这个人权问题、人的生命的这个受到安全、人的生命的这个安全得到保障，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负面发展的问题，就人的幸福生活指数实际上因为这个大打了折扣。实际上这个由此如果来推论的话呢，所以完全以 GDP 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确实是可以说是目前事故频发也好，或者是这些问题重生也好，它是有不可推卸的一个源头啊，责任的源头之一。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银行和其他的一些国际机构呢，现在在发展这个就做发展指标的时候 ，GDP 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指标了。 这个呢，你现在用开始倾向于用别的这个发展，这个全面的这个幸福发展指标，它也不一定是不对。但是这里我们要看的，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说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经济为唯一的指标，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在未来的改革当中呢，解决我们这个经济治理当中就是 incentive 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经济治理的这个激励机制要把它改变。现在的激励机制很简单，刚才这个恒河先生也说了，就是企业、政府、民间，但实际上就是企业和政府之间它是有勾连的。那这个经济，你发展 GDP， 你给我税，那么我就让你活下去，是吧？那我给你好的政策，土地。那如果你污染了，我把你罚倒了，那我可能这个 GDP 数字也上不去。这样我们之间这个利益是有勾连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只好牺牲的第三方就是这个当地老百姓的利益。
嗯。
那当地老百姓的博弈能力加上又不足，这种 incentive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这个政府大台经济唱戏的过程当中，它的高速发展当中。以低人权为代价，它是有成果的。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大胆为这个 GDP 比较高，但是呢，到了这个平台期以后，人民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是吧？那它幸福的指标也发生了改变。那这个简单的这种导向，经济发展导向，它的这个潜能已经耗到了尽头，在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到了瓶颈了。
嗯，
必须要incentive治理的这个激励机制需要发生一种，需要发生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就叫做就是原规则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更多的这个民间参与机制，更多的幸福指标，更平衡的幸福指标，以及呢这个对于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样一种行政性的关系和导向性的关系都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嗯，
这个当然就是说来话长，但是这种变化更应该是以市场为导向，
好的，
以法治经济为导向。谢谢。
那么海外有一家呢比较轻重的这样媒体就呼吁哈，说这个带血的 GDP 不要也罢，主张中国已经接近这个发达经济体了，不应该再盲目求发展，而应该下大力气来调整整顿。我来请教沈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带血的 GDP 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两位专家也谈到这方面问题，就是说他这种低人权优势的这种发展模式呢，基于他谋求的这种合法性要求有关，就是说他要靠经济增长来体现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也是他这个国家体制决定的，他必然的谋求这种低人权的发展。这我觉得在这种现行体制下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借用那个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以自由看待发展，如果我们以自由来看待发展的话，那么你这个经济发展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你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制度环境就要跟得上，包括宪政转型，没有宪政转型的话，我想这经济发展要想不侵犯人权，不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像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就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选择问题。我们国家的这种公共选择问题呢，它制定公共政策本来应该是个公共选择问题，就是公共政策公众决定，但实际上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宪政民主的体制，它就不存在。它实际上是一个党在决定，是由官员们在决定，一个单方面的由政府在决定。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无解的问题。如果没有体制转型，是无解的。
那么就在这个响水大爆炸发生的前几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化工厂燃起了大火。连续烧了好几天，并且据报道呢，仅德克萨斯州一个州过去几年曾发生过几次这样一个安全事故，所以看起来这个安全事故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来请教恒河先生啊，您对这个美中两国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两起重大安全事故有什么评论？您觉得两者有什么异同呢？
我其实在德州生活过很久，德州呢是能源化工比较发达的一个州，它的这个化工企业、能源企业很集中。那么出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生活在那里就知道，其实它出事故的频率非常低。而且周边的民众，就是人民生活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但德州地方大，它很多工厂啊跟居民区隔得很远， 所以第一，它对周边不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它的安全生产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它的事故呢，就是像这种行业，它确实有它的特点，要完全避免事故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它的事故呢是属于难以避免，就是说它是按照一个随机的规律总会发生。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说你生活在这个周围的话，你并不会感觉到有安全的很大的安全问题。但在中国呢，它在这个出事故的频率上，一个要高很多，再一个呢，是它是各方面都很不完善，就是说该出事故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运行。
嗯，
所以说是每个地方每个这一类的企业都在等着出事，这个跟美国这个随机出事不一样，虽然说事故看上去很类似，但实际上差别非常大。就在这方面，就说他是等着出事，所以在4年前这个天津大爆炸的时候，我就说过，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发展模式的结束。
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动车事件，就动车事件实际上是最先大规模的暴露出来了这个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
嗯，
当然其他的事故也是了，但是从这种就是影响力这么大，而且是标杆性的事件，因为动车本来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样板，到天津事件，就是说这个过程其实可以看出来，整个中国模式弊病越来越出了，就是暴露出来了。这次只是说什么呢？是后续，就是说那么多弊病啊，他把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看到头了，
嗯，
然后这么多弊病将来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处理方式不一样。就是说在美国处理了以后，一般来说同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嗯，
就是说它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呢就是能够预料到的障碍都被消除了。
嗯，
或者是尽量的消除了。而在中国的话哈，它天津大爆炸以后，其实天津大爆炸之前也发生了一次全国性的安全大检查，这一次又是就是说它是不吸取教训，而且它不可能阻止下一次事件再发生。
嗯，
再一个呢，就是一旦出了事以后呢，你像美国很多这个当地媒体是24小时报道，就一直跟着滚动报道，其他地方媒体也可以去，它是开放的，所以说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它必须要处理这样的事情。
嗯，
而在中国呢，是政府和企业一起来联手压制新闻的报道，
嗯，
压制这个真实的消息出去。你像现在响水爆炸、天津爆炸，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将来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嗯，
这是就是从事故的原因、这个处理过程和事后的这个报道各方面都是有非常显著差别的。
嗯，
就像刚才有一位网友提了一个问题，说是发展中的问题，在第一次发展的国家，这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这样的问题？你不知道，所以你才会犯错误。但是呢，在中共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它是一个政策性的错误，就是明知道可以避免，只是说要避免这样的重走这个西方发展的那种犯过错误的老路，成本太高，他不愿意承担，他也没有能力承担，他也没有这个，因为刚才讲了，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维持统治，
嗯，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并不是发展当中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过程，尤其是后发展的国家，后发展的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去犯已经别人犯过一遍的错误。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抓紧时间，我们再念几段网评吧。玉玺，他说古有枫桥经验，今有响水经验。然而响水大爆炸之后一系列社会反应说明响水经验并没有网上传出的那么有用，即使墙内都信了党，然而外网不信党还是有非官方的非正能量消息四处流传，党必须用威胁记者、资助清廷计划等方式来让外网信党。李忠本他说，因中共人为造血的 GDP 可以成为 GDP 吃人运动，无视人权和安全是最大特点。中共独裁集权集团呢，为了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变态意识，不顾一切牺牲环境，剥夺工人尤其是农民的这个福利，过度生产，无视安全造成的重大事故，将创造出世界纪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独裁者将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2007年厦门人用自己的力量将 PX 项目拒之门外，如果厦门人没有抗争，也许今天爆炸就会发生在厦门。厦门人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得了一片安全的生存空间。处理危机和这个灾难呢，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历来都是与众不同。那么每次大的这个灾难或者事故发生，中共啊总是强调正面报道，设法控制舆论。我来请教贾先生，您在北京观察这一次中共的宣传报道有没有和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没有做过特别的研究，就在这个特别这个特殊的议题上，但是我感觉呢，这次这个我确实也读到了一些既往的，尤其像2007年的所谓的这个响水经验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2011年的这些，包括这个响水出事情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也看到了这个一些报道呢，就是他揭示了比较详细的一些响水，包括这个官商之间，那么他说这个管理之间或安全生产的问题上，它出现了某些问题。那么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就是那个舆论的这个那个监督啊，舆论的督导啊，那个把这个问题说出来，这样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看到，我们怎么能解决呢？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他这次的舆论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发展的模式出了问题。不仅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我们发展的应对这个所谓的治理应对过程当中，这个治理模式当中出现了一种比较坏的模式。这个坏的模式呢，我把它总结为一个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属于叫核增的悖论。这核增呢是西晋的武帝晋武帝时期的宰相。这个人呢，有一天回朝回家，上朝回家，回家以后他就跟家里人说，他说这个皇上有问题。为什么？他每次大宴群臣，在聊天的时候从不说这个军国大事，从来都是家常里短，就说八卦，就没有正经的。他长此以往，国家必出问题。
嗯，
他就指着自己的孙子辈说：“他说这个我们不会有事，但是呢，这些孙子辈长大了以后必出灾殃。20年以后，晋朝灭亡的时候，他们家里就全部都死光了，早都被杀掉了。你说他不是个明白人吗？他是个明白人，但是这个人呢，作为一个宰相，他的哲学是什么？他怎么做事？他叫得过八个字，叫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嗯。”
这个人就是做天天做什么事儿，就是这个日食万钱，犹无下处之处。
嗯，
我一天都吃上万钱，还觉得还没什么好吃。他的儿子
好的，谢谢贾平先生啊。对不起，我们时间有限，您这故事讲不完了。但是您说的意思我们很明白，及时行乐，但是殃及子孙。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贾平、沈良庆、恒河三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左右派学者同遭整肃，习近平约定天下无声，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